今天我所要讲的题目是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上一次我们讲了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在上次所讲的题目当中，我们已经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人死了之后，人的气或说灵被上帝收回，人的身体归于尘土，人的思想意念、思觉感情也都停止了活动。可以看诗篇104篇29节、106篇4节、传道书12章7节、3章19到21节。因此人死了之后呢，是毫无所知的，一直要等到复活的时候行起，那时候个人的气或者说灵所代表的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也必定要人就归还给个人。可以看传道书9章5节6节10节、诗篇6篇4到5节、30篇9节、115篇17节、88篇10到12节、以赛亚书38章18-19节、26章19节、但以理12章2节、约翰福音5章28-29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第二点，人死了之后，人的气或说灵虽然被上帝收回保存，但却是没有思想意念、思觉活动的。因此一人死了之后，不是立刻进乐园得赏赐。乐园实际上也就是指的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上帝宝座的所在。可以参看哥林多后书12章1到4节、启示录2章7节、22章1到2节。罪人死了之后呢，也不是立刻下地狱受死刑。地狱呢，实际上是指1000禧年之后的硫磺火湖。可以参看马太福音5章22节、25章41节、启示录20章7到15节。都是现在在坟墓或者说阴间当中安歇，一直等到复活的时候行起接受赏罚。正如主耶稣亲口所说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5章28-29节。另外可以详细参看创世纪37章35节、44章29节、但以理14章13节、以赛亚书38章10节、但以理书12章13节。前面应该是约伯记14章13节、诗篇17篇15节、使徒行传2章29-34节、希伯来书11章13节、39到4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到17节、哥林多前书15章16到18节、路加福音14章24节、以赛亚书26章19节、但以理12章2节。第三点， 全体一人复活升天和得荣耀，是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可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六到二十三节，五十到五十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五十三到五十四节，十四章一到三节，全体罪人复活定罪和被毁灭，是在千禧年结束以后基督第三次降临的时候。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五节七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此外呢，还有三次特别的复活，也就是指摩西的特别的复活，马太福音十七章一到四节，犹大书九节。耶稣复活的时候，也有部分的圣徒特别的复活，可以看马太福音二十七章五十到五十三节。以及基督复临前夕大艰难时期当中的多人的复活，可以看但以理十二章二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四节，启示录一章七节，十四章三节。好，以上这个三点的内容是我们上次研究这个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这个题目当中最后所得出的三点结论。那么现在我们就要仔细讲我们今天所要讲的题目，是灵魂的实质和招呼社的真相。首先来看灵魂的实质，所谓灵魂的概念也是属于古今各种异邦邪教的迷信的观念，认为人死了之后灵魂却不死，不但仍有知觉，甚至还能够向活人显灵和活人交往。这种荒谬的迷信的观念原是出于四皇之人的父魔鬼的假冒。起初上帝就曾明确警告人类的始祖不可以吃禁果，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却欺骗始祖说你不一定死，原文是你必不会死，创世纪两章十七节三章四节。为了证实他所说的谎言，加强他对人类的迷惑，撒旦从古至今仍不断地进行他的欺骗迷惑人的工作，借着招魂术，又称为官王、故婴、显灵等交鬼的符术，众鬼魔竟冒充死人的名义，甚至伪装死人的声音、容貌、姿态，显示在人的面前，并以明显的异能歧视来骗取人的信任，以虚假迷人的谎言牢笼罪人的心灵，使他们终于在犯罪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还自以为死了之后人就有补救之方。于是人死了之后灵魂不死的迷信的观念，以及随之产生的种种危害人的异端邪道，充斥于异邦邪教，并流传于街头巷尾。尤其令人警惕的，在自称为信奉基督教的罗马天主教，以及早已深受罗马天主教谬道影响的基督教的某一些教派当中，也仍然采纳了古时候各种异邦邪教当中有关灵魂不死和招魂术的异端邪道。特别是罗马教发明的炼狱等异端，以及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的信息，更是危害无穷。 如罗马教认为一个人只要信而受洗，做了他们的教徒，将来就再也不会下地狱了。即使以后他们犯了罪啊，没有悔改而死了，他们的灵魂呢也不会下地狱受火刑，而是要进入炼狱当中去忍受一定时间的痛苦，以炼尽自己的罪恶，然后他们的灵魂呢仍旧要升入天堂享福。罗马天主教还宣称炼狱也就是意思就是指炼狱里的灵魂不是常常的在炼狱里面受苦，有的时候天主也差派他们到世界上来受苦，也显出来叫人看见，有时候他们在世上加恩典给我们，我们理当帮助他们，又说我们要为他们祈祷，祝哀灵，行各样的善事，并且要为他们献礼煞，灵圣体，得大赦，为了相帮他们，减少他们的炼狱里面的痛苦，使他们能够早些升到天堂当中，他们就为我们祈求。这段话是引自天主教出版的《教理详解》这一本书的里面的内容。显然，这种种毫无圣经根据的迷信的谬道，也早已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了基督教某些宗派的看法。以至于基督教世界普遍性喜的被基督教披着基督教外衣的超婚说，实际上是自古以来形形色色的官王、雇佣、将领等交鬼的福说，在基督教世界的重新的翻版，是撒旦邪灵在幕后时代欺骗迷惑人的杰作，所谓死人的灵魂显现并和活人说话，事实上都是出于堕落的天使，也就是送鬼魔的假冒伪装和欺骗人的勾当，为了要引诱人听从鬼魔的道理，而在罪恶当中永远人亡。可以参看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帖撒罗尼迦后书两章九到十二节，马太福音24章4到24节。歪人曾经指出，灵魂不死的神学的理论乃是罗马天主教从邪教的迷信当中拿来混合在基督教信仰里面的谬论之一。马丁路德把他立在那组成罗马教皇预知的粪堆的许多的荒唐虚谈之中，论到所罗门在传道书当中所说使人毫无知觉的话，这一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评论说，这又是一个凭据，证明死人是毫无知觉的，那里没有知识，没有智慧。另一位宗教改革家听道尔，寻道者听道尔也公开地承认，他不相信人死了之后能够立刻升到乐园里面享福，或是立刻下着地狱去受苦。他说，这也不是我信仰当中的一条，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只好说肉体复活的道理是虚空的了。那以上这段话是引自善恶之争第33章。由以上所说可见，灵魂不死的迷信的该观念本是发源于那说谎之人 之父的魔鬼和各种敬拜偶像、信奉鬼神的邪教。再说所谓灵魂一词，也原是属于邪教的迷信的字眼。其实在圣经的原文原意当中啊，根本就没有像灵魂这样的迷信的词义。但可惜由于翻译圣经的时候，将原来不应该翻译成灵魂的这个原文的字义也错误的翻译成灵魂，从而造成今日阅读这个圣经译文的这个许多人的思想上的困惑、混乱和误解。为了对圣经当中译本当中出现的这一种灵魂或者是魂的这些原文的字义有正确的理解，我现在要把圣经当中直接间接有关于灵魂的几个原文的字义做一介绍。第一是旧约的尼弗西和新约的普苏克。旧约圣经当中翻译为灵魂的希伯来字主要都是尼弗西，这个字在旧约的原文圣经当中共出现过755次，只有21次被错误的翻译成灵魂，但却有197次被翻译为生命、性命或是命，有的时候是人的生命，有的时候是动物的生命啊，例如创世纪1:20、9:4-5、12:13、利未记17:11-14等等，还有其他章节。另外呢，在原文当中有106次直接把这个尼弗斯翻成人，例如创世纪14:21的人口，民数记5:6那人，生命记10:2270个人等等。原文当中还有115次把这个字翻译成我、你、他或是自己，另外还有11次把这个字翻成为尸体，也就是活的尼弗死的尼弗西就把它翻成尸体，有7次翻译成活物、活的动物啊，例如利未记11:14-16。此外呢，在原文当中尼弗西这个字还有167次被翻译为心、心灵的心啊，例如创世纪34:3，35次被翻译为意、乐、性、心灵等等，例如生命记10:9、诗篇106:15等等。另外还有少数被翻译为和其他一些相似的这个和上面相似的一些词义。根据以上的统计可以看到，尼弗西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指生命，并经常被翻译为生命、人和心，因为人是生命的具体所指，心是生命的思想感情方面的表现，都和这个生命这个意思是相连为一的。又因为尼弗西也是经常用来指动物的生命的，例如创世纪1:20说水里面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啊，9:4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它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又说这个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啊，这个箴言12:10说生出的生命等等。所以尼弗西这个字呢，在旧约当中也多次被翻译为活物。由此可见，在尼弗西的这个字的原文当中根本就没有 不能够死，死后仍有自觉的这个灵魂的这种理性的含义。在旧约圣经当中有21次把这个字错误的翻译成灵魂，是完全违背原文的含义的。其实这21次灵魂啊，都应该把它翻成生命啊，或者少数把它翻译成心，那么意思就更加明确了。比如诗篇22篇20节说，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求你救我的生命脱离刀剑，意思就更清楚了。又譬如诗篇23篇3节说，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你可以把它翻译成他是我的心灵苏醒，这个意思就更加明确了。好，那么在新约圣经当中呢，翻译为灵魂的这个希腊的文，这个希腊字呢，主要是普苏克，这个字在新约原文当中一共用过105次，只有22次被错误的翻译成灵魂，2次被错误的翻译成魂，但却有44次被翻译为生命、性命和命，有时候是人的生命，例如马太2章20节，有时候是动物的生命，例如启示录8章9节提到的海中的活物，原文就是海中有生命的物，有普苏克的物。另外一个是意为海中的生物，例如启示录16章3节说，海里面海中的活物都死了，原文是海中活的普苏克都死了，所以这个普苏克在这个地方就指的这个海里的生物说的。此外呢，这个普苏克这个字呢，还有9次翻译为人，例如使徒行传2章41节，18次翻译为心，如马太福音11章29节，其他11次翻译为和上述相类的其他的含义。由以上的统计可见，旧约希腊文的普苏克相当于旧约这个希伯来文的尼弗西，主要的意义是指的生命、人和心。又因为普苏克也被用来指动物的生命以及动物的本身，可见这个词的原文并没有不能够死，或者死后仍有知觉的像灵魂那样的迷信的含义。因此新约圣经当中有22次把这个字翻译为灵魂，2次翻译为魂，是完全违背了这个字的原意的。其实应该全部都改译成生命，或少数改译为心，那么意思就更加明确了。比如雅各书5章20节说，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应该翻译为就是救一个灵，救一个生命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又如彼得前书2章11节说，这四月是与灵魂征战的，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这四月是与心灵征战的，或者与生命征战的，那么意思更加明确了。好，我们再来看旧约圣经当中的鲁尔和新约的普牛马这一组字。旧约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字，这个希伯来文字就是鲁尔，这个字我们也要解释一下。这个鲁尔这个字呢，在旧约的原文当中总共用过377次，它的主要的意思可以分为两组，一是指着灵、心、心灵，其中共有122次在原文当中被 这个字被翻译为灵，有时候是上帝的灵，如创世纪一章二节；有时候是魔鬼的灵，例如网上二十二章二十三节；有的时候是人的心灵，例如诗篇一百四十三篇三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四五节。另外有四次直接的翻译为圣灵，如民书记二十七章十八节；八次直接翻译为魔鬼的鬼的魔子，撒母耳上十六章十四到二十六节、二十三节、十八章十节、十九章九节等等。有四次直接为心灵，因为翻译为人的心灵，约伯记十章十二节、十七章一节，箴言十八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五十七章十五节，还有四十九次直接翻译为心，例如约书亚记两章十一节、撒母耳上一章十五节、诗篇十三篇二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六节、但以理十二章一节。另外还有两次把它翻译为性，性情的性。以上呢是讲到这个卢尔，这个原文希伯来文原文卢尔这个字啊，它第一组的含义就是指的灵或者心或者心灵。那么如果呢还有另外一组含义，指的风气气息。所以在这个圣经的原文当中，其实不单是这个旧约的希伯来文或者新约的希腊文啊，这个风气气息和灵性心灵这两组意思都是相似的，都是指的一个字，都是用了一个原文的字。这个风气气息他们的意思和灵性心灵相似，都是看不见的一种力量的表现，所以原文当中都是用的同一个字。主耶稣也曾经以风来代表圣灵，旧约当中的卢尔这个字有九十八次翻译为风，例如创世纪三章八节；有十一次翻译为和风相关的方向的方，以西结三十七章九节；有十八次翻译为气，例如诗篇一百零四篇二十九节、一百四十六篇四节等等；有十五次翻译为气息，例如创世纪七章二十二节、传道书三章十九节；有两次翻译为和气息息息相关的生命，还有少数被翻译为和上说词义相近的这个精神啊、怒气啊、人啊、我、他以及其他类似的意义。此外，如果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次被错误的翻译成灵魂，一次呢错误的翻译成魂啊，在诗篇三十一篇五节、传道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其实啊，这个地方这个如果这个字啊，实际上都可以把它改译成灵或者气，它的意思就更加确切了。其实传道书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当中告诉我们，人和兽是有着同样的气息，或者说气，原文就是卢尔，也可以翻译成灵，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么样死。而且接着所说的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落地。其实原文当中这个灵和魂都是如尔，你都可以把它翻成这个气。谁知道人死后人的气，人的气息是往上升，被上帝收回，因为将来人还要复活的。兽的魂是下落地，其实也就是兽的气是下落地，意思兽死了以后就拉倒了，以后他不会复活了。原文当中这里提到这个人的灵、兽的魂、人兽共有的气息，原文都是一个字，都是如尔，你都可以把它翻成气息。由此可见，兽也具有如尔。难道兽也具有灵魂吗？可见如尔这个字并没有像灵魂这样的迷信的含义。在新约希腊文当中也有一个字 pneuma， 意思是相当于上述旧约希伯来文的 ruah。 pneuma 在新约原文当中共用过385次，它的主要的意思也是灵性、心灵和风气、气息，其中共有171次被翻译为灵，有时候是上帝的灵、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有时候是魔鬼的灵，也就是邪灵；有时候是复活的灵、天使；有时候是指着人的心灵，比如路加福音1:47。另外呢，普尼玛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啊，有80次。被翻译为圣灵，36次翻译为鬼，2次翻译为鬼魔，有14次直接的翻译为心灵，例如约翰福音4:24，马太福音26:41，马可福音14:38，路加福音1:8，罗马书1:9，7:6，8:10，有28次直接翻译为心。可以看马可福音8:21，使徒行传19:21，罗马书12:11，等等。另外呢，还有一些经文将普牛马翻译为风，例如约翰福音3:8。其中的风和灵在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也有翻译为气或者气息，例如马太福音27:50，使徒行传12:23，帖撒罗尼迦后书2:8。此外，普牛马在新约圣经当中也有9次被错误的翻译成灵魂，另有一处2次呢被翻译为魂，其实也应该把它们翻译为灵、气息或者生命，或者把它翻译为心和心灵，那么意思更加确切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组的这个旧约的尼撒玛这个字。旧约圣经当中还有一个字啊，希伯来字就是尼撒玛，也可以略为一提。这个字呢在旧约原文当中一共用过24次，在中文圣经当中有10次被翻译为气，11次被翻译为气息，1次翻译为人，2次翻译为灵，却没有1次翻译为灵魂。以上原文之意这个统计的数目主要是参考圣道三位、圣道查经课、 SDA 英文的圣经的字典，所列举的经节主要是参照英文圣经字典、希腊文英文的字典和中文的经文汇编等。通过以上这个圣经的 原文词义的研究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三点结论。总之，通过以上五个原文词义的研究可以知道，没有一个字含有像灵魂这样的理性的含义。因此中国圣经当中所谓的灵魂，实质上不外乎以下这几个意思。第一，中文圣经当中的灵魂的这个原文大多数是希伯来文的尼弗西和希腊文的普苏克，一般都可以翻译为生命。例如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这个地方灵魂应该翻译为生命啊，那杀身体不能杀生命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可以翻译为唯有把身体和生命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马太福音10:28。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马太福音16:25-26。以上两处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个灵魂和生命，在原文中实际上都是指同一个字。过去不是有人很喜欢说灵魂最宝贵吗？那就希望他们以后就改变一个讲法，说生命最宝贵，或者说灵命最宝贵啊，就是属灵的生命最宝贵，灵命最宝贵来代替这个灵魂最宝贵。那这样子讲法呢，就更加符合圣经的原文原意了。好，再看第二点总结。中文圣经当中这个灵魂有一小部分，它的原文是希伯来文的路尔和希腊文的普牛马。其中有四个经节当中的灵魂，应该把它翻译为灵或者气息，也可以引申翻译为生命。第一处是在31:5说，耶和华，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我们可以按照原文更好的意思把它翻译为，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或者说我将我的气息交在你的手里。第二处是史蒂芬寻道的时候最后的祷告，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我们应该把它翻译为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或者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气息。第三处是主耶稣临终之前的大声的祈求，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这里所说的气和上面的灵魂在原文中当中都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翻译为，父啊，我将我的灵魂，或者说我将我的气息交在你的手里。说了这话气就断了。另外一处是希伯来书12:23提到的，在上帝那里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按照原文也应该翻译为，有在上帝那里有被成全之人的灵，或者是气息，被上帝保存了。所以人死后，人的气息或者说灵是被上帝收回保存的。由以上几处经文可见，人死了之后，人的灵或者说气是代表个人的心灵品格和特性，是要被上帝收回并且保存的，因为将来上帝还要使人复活还给个人的。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个人的灵或说气在离开身体之后是没有思想知觉的，是不会活动的。传道书早就清楚地指出， 人死了之后，尘土人归于地，灵原文是 lua， 也可以翻译为气，人归于赐灵或者说赐气的上帝，并且死了的人毫无所知。可以看传道书十二章七节九章五节，传道书十三章十九到二十一十九二十一节还指出，这个怎样死那个怎样死，器械原文是 lua， 也可以译为灵，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属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人的灵原文是 lua， 也可以翻译为气，人的气是往上升，兽的魂原文也是 lua， 也可以翻译为气或者灵，是下入地。这是因为人死了之后将来还是要复活的，而兽死了之后就不再复活了。由此可见，人的气或者说灵在人死了之后是没有知觉的。诗篇当中也早就明确地指出，你上帝收回他们的气，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这个气原文也是 lua， 也可以把它翻译为灵，你收回他们的气或者说收回他们的灵，他们就死亡归于尘土，诗篇一百零四篇二十九节。另外一处又说，他的气原文是 lua， 也可以翻译为灵，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原文是他的思想当日就消灭了，诗篇一百四十六篇四节。再来看第三点总结，中文圣经当中这个灵魂的这个字啊，另外一小部分是应当翻译为心或者心灵，不论他们的原文是希伯来文的尼弗西或者是 lua， 或者是希腊文的普苏克或是普尼玛，我们都可以把它翻译为心或者心灵。比如彼得前书两章十一节说，这四月是与灵魂征战的，它的这个字原文是用的普苏克了，我们就可以把它翻译为这四月是与心灵征战的。又比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四四节说，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可以把它翻译为要身体心灵都圣洁。这个地方的这个字是用的普尼玛。又比如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提到的，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其中的灵原文是普尼玛，与魂原文是普苏克，与身子在驴正中这个翻译这个新约初稿当中就把它改译为灵与心与身体，也可以更确切地把它翻译为心灵意念和身体。好了，上面我们讲的这个题目的第一部分内容就是关于这个灵魂的实质，我们现在接下来讲这个题目的后一部分内容，招魂术的真相。通过以上的一切的查核研究，我们已经可以看明，在圣经的原文词义当中根本就不存在类似灵魂这样的迷信的观念。所谓人死后灵魂不死甚至还能向人显灵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符合圣经启示的，这实际上都是出于魔鬼的假冒和欺骗人的作为。因此所谓招魂术又称为官王过阴术、降灵术，事实上也就是上帝在圣经当中一贯严厉禁止的交鬼的符术，正如摩西在圣经上所吩咐的，你们中间不可有交鬼的、行符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 耶和华你的上帝从来不许你这样行。可以看申命记十八章十到十四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二十章六节二十七节，以赛亚书八章十九到二十节。古时候扫罗王曾违背上帝的命令去寻访交鬼的妇人，要为他招来这个先知撒母耳。其实这个交鬼的妇人所招来的所谓撒母耳完全是魔鬼所假冒的，结果呢是扫罗更快的受到欺骗而灭亡。我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扫罗通过交鬼的妇人所招来的撒母耳是魔鬼假冒的呢？首先圣经一系列的经文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食料的人毫无所知，既不会思想也不会说话和行动，因此所招来的撒母耳必然是假的。第二点，圣经上明说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着梦和巫灵和先知回答他，这是因为扫罗有罪不肯悔改。可以看撒母耳上二十八章六节。既然是这样，上帝也怎么可能允许先知撒母耳去见扫罗并借着他的口说话呢？假设这个撒母耳死后还有知觉的话。第三点，扫罗对交鬼的妇人说，求你用交鬼的方法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难道先知撒母耳会听从魔鬼的召唤出现在这样的场合当中吗？何况上帝在圣经当中是以死刑严厉禁止交鬼的行福硕的过阴的。生命记十八章九到十四节，利未记十九章三十一节，二十章六节二十七节。第四点，邪灵假冒的撒母耳是从地上上来的，因为当时犹太人都相信人死的时候是进入坟墓当中的，而现代的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所所招来的信徒的灵魂啊，都是从天上而降下的。因为现在的信徒世人都相信人死了之后，信徒死了之后是立刻升到天上的，可见魔鬼的说法也是随机应变前后矛盾的。第五点，鬼魔假冒撒母耳所说的话表面上似乎很对，讲的话也部分得到应验，实际上却充满了撒旦害死人的毒气，使扫罗更加灰心绝望和灭亡。其实如果扫罗肯悔改认罪寻求上帝，上帝也会赦免他的。第六点，假冒的撒母耳对扫罗说，明日你和你的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这是一种危险的欺骗，世人以为这个善恶是不分的，不管善人恶人死了之后都是一样的。第七点，圣经上明确的指出扫罗求问的是交鬼的妇人而不是耶和华，这也成了扫罗灭亡的原因之一。圣经上说，这样扫罗死了，因为他干犯耶和华，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也因为他求问交鬼的妇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使他被杀，把国归于耶西的儿子大卫。可以看历代之下十三十三到十四节。这件事情也特别警告我们幕后的信徒，更要远离一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招魂术。圣经预言已经告诫我们，幕后邪灵要假冒基督的名义， 施行神迹奇事，伪装死人的英勇形状，散布欺骗迫害人的异端。可以参看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启示录十三章十三节，十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因此我们务要靠了主的帮助，借着圣经的真理的光照，要去识别警方这一切。好，关于这个题目呢，我们讲到这里，基本内容就讲完了。接下来呢，要有几个关于名词的解说啊，关于这个阴间、地狱和虎虎的这些名词的这个解说，跟这个题目也是有关系的。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先讲这个第一点，关于这个圣经当中阴间究竟是指的什么地方。旧约圣经当中的阴间，希伯来原文是希尔，实际上是指的埋葬死人的地方，也就是指的坟墓的意思。英文圣经钦定本当中啊，大都把它翻译为坟墓，可以看传道书九章五到六节、十节、约伯记十四章十三节等等。先祖雅各一人约伯蒙上帝神喜医治的西西家王，以及灵感的诗人大卫等等，都认为他们死了之后都是要进入阴间或者是坟墓当中安睡的，一直等到将来主来的时候复活升天。可以看创世纪三十七章三十五节、十四四章二十九节、约伯记十四章十三节、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十节、诗篇十七章十五节、使徒行传两章二十九、三十四节、路加福音十四章十四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十章十六、十七节。新的圣经当中的阴间，希腊文为 Hades， 相当于希伯来文的希尔，同样是指埋葬死人的地方，也就是坟墓的意思。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使徒们引证诗篇上的预言，论到耶稣死了之后也在阴间去安歇，并从阴间里面复活。使徒彼得和这个十一个使徒高声地说，大卫既是先知，就预先看明之事，论到基督的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披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传道书这个使徒行传两章三十到三十二节，二十二三十二节。主耶稣自己又说他死了之后要三日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节。可见使徒们和大卫所说的阴间，实际上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地里头，也就是坟墓。由以上所说可见，所有的人死了之后都是先要在阴间或者是坟墓当中安睡，一直到复活以后接受赏罚。正如主耶稣自己所宣告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死后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这是义人和恶人的复活的时间是不同的，圣徒是要在基督复临的时候复活升天，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到十七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一到三节。罪人是要在一千年之后复活受审，被扔着硫磺湖当中永远的毁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五到六节、七到十五节。至于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所说的财主在阴间里面，在阴间的虎窟当中受痛苦的说法，完全是比喻当中的说法，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对于比喻呢，主要是要吸取其中的所论的教训。 我们可以看上次我所讲的题目当中已经解释了这个经文。我们现在在看辅助二，圣经当中这个地狱究竟是指的什么地方说的？主耶稣说，在地狱里面，从死不死的，活死不灭的，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这显然是一种象征的说法。这里所谓的地狱，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的这个名词，它的希腊的原文是格埃玛，实际上是旧约希伯来文新人之国的译音。这个格埃玛这个字啊，在圣经当中一共用了十一次。关于新的圣经当中还有一次所谓的地狱呢，原文是用的 Tartaros， 实际上是希腊神话当中所用的字眼，是指着一个幽暗的地方，和人死后的情况是没有关系的。可以看彼得后书两章四节。其他的这个新的圣经当中十一次所提到的地狱十次所提到的地狱，这一次所提到的地狱原文，这个是它的意思，格埃玛是就是指新恩之国。新恩之国呢，是靠近耶布斯的上南界，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的南界。约书亚记十五章八节，犹大王亚哈斯和玛拿西都曾经先后在这个新恩之国来烧香，并焚烧活人为祭，献给这个甲神、太阳神摩洛。可以看历代下二十八章一到四节，三十三章一到六节。后来敬畏上帝的这个约西亚兴起作王的时候，他就是特别来污秽这个新恩之国的土菲特，不许人在那里使儿女金火献给太阳神摩洛。可以看往下二十三章十节，这个约西亚王呢，当着吩咐人把那些敬拜假神之人的尸体从坟墓里面挖掘出来，焚烧在这个丘坛上面，并还在这个丘坛上面焚烧了许多动物的尸体和垃圾，即使能污秽这个丘坛。由于要烧的这个尸体啊很多，小虫也不断的滋生，为了防止大量的腐败的尸体所能够引起的传染病，于是就是火焰不断的燃烧着，为要烧尽它们。后来这个拉比的传说当中也声称，在城外的新恩之国是一个焚烧尸体和垃圾的地方。以上的这个材料在这个希腊文和英文字典当中和这个 SDA 的英文字典当中都提到，以至于出现了圣经当中所说的在那里从死不死的活死不灭的情况。可以看马可福音九章四十八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二十四节。后来先知耶利米也得到启示，预言新恩之国将要成为沙漏国，埋葬尸首之地，甚至无处可藏。于是新恩之国呢，实际上已经成了末日毁灭埋葬一切恶人的硫磺火锅的预表了。可以看耶利米书七章三十节到三十四节，十九章一到五节，三十二章十五节。到了新约的圣经当中啊，主耶稣更明确的用地狱的火，也就是新恩之国的火，来预表千禧年结束之后，最后上帝毁灭撒旦、邪灵和一切恶人的硫磺的火湖了。所以这个在新约圣经当中十一次出现的这个地狱，原文就是格埃玛，也就是新恩之国。地狱的火也就是新恩之国的火，在这里所说的这个地狱的火，原文就是新恩之国的火，也就是预表，实际上是预表将来千禧年之后 最后毁灭撒旦恶人的这个硫磺果腹的，可以看马太福音5:22，马可福音9:43-50，马太福音25:41，启示录20:7-15。好，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三个辅助，第三点辅助，将来被称为地狱的火湖是不是会永远存在呢？罪人是不是永远要活着受火刑的痛苦呢？如以上所说，新约圣经当中的所谓地狱，实际上就是指千禧年结束以后在地球上将要出现的这个硫磺火湖说的。那时魔鬼和天使和所有灭亡的罪人都将要被扔在火湖当中受刑罚，而被焚烧成灰，永远灭亡。可以看启示录20:7-10，11-15，马拉基书4:1-3，以西结书28:16-19，都明确指出恶人甚至撒旦魔鬼将来都要被焚烧成灰，永远灭亡。至于现在没有悔改的罪人死了之后，先是要在坟墓当中安睡，等到千禧年以后听到基督的声音而复活，接受上帝最后的执行审判，再被扔在火湖当中受刑罚而永远灭亡。可以看启示录20:11-15。基督教当中有一些人认为在将来新天新地当中，地狱也就是硫磺火湖还会永远存在的，撒旦恶天使和恶人还将要在其中永远活着受苦。这种信念是完全违背圣经的启示和教训的，也是完全违反上帝慈爱和公义的本性的。连有罪的世人都知道，对犯罪的人也要本着公正仁慈安罪来量刑，最终的刑罚也不过是死刑。世界上的人犯罪只有短短几十年，上帝又怎么能够让罪人将来要永远活着忍受火刑的痛苦呢？如果罪人永远不死，圣经上所说的罪的工价乃是死，又怎么能够兑现呢？可以看罗马书6:23。而且罪恶也不是要永远存在了吗？启示录当中说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启示录20:14。如果罪人在火湖当中永远不死，那么火湖又怎么能够称为第二次的死呢？可见罪人是不可能永远活着受痛苦的。固然圣经上称这个火湖是永火，马太福音25:14，但圣经上也曾经称古时候焚烧索多玛俄梅拉的火为永火，可以看犹大书7，又形容焚烧伊东的火昼夜永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可以看以赛亚书34:9-15。由此可见，所谓永火的意思实际上就指着用不能熄灭的火将要烧的东西烧成灰为止，可以看彼得后书2:6。也正如圣经上所说，把麦子收在仓里，就是把义人啊收在仓里，把糠皮也就是指着恶人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马太福音3:12。再说圣经当中这个原文当中这个永远这个字的意思啊，有时候固然是指着永远没有穷尽的时期，但有的时候也是指着有限的时期，例如一生一世之类。比如撒母耳上1:22说永远，1:28说终身，又如出埃及记21:1-6说永远服侍主人，这明显的是把永远作为终身，作为一世一世一生一世的意思。 至于启示录十九章三节所谓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意思也就是直到淫妇被烧尽，烟气完全消散为止。启示录二十章十节所谓他们被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意思也就是直到他们被烧成灰尘，永远毁灭为止。至于主耶稣所说的在地狱里从死不灭的火是从死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到四十九节，正如以上所解释的，这里的地狱原文是新人之国焚烧尸体垃圾的地方，象征撒旦邪灵和罪人将要在硫磺湖当中被焚烧毁灭受刑罚的情况，直到最后被烧成灰烬，永远消灭为止，不再存留于世。其实关于灭亡罪人和撒旦邪灵恶天使，将来也就是恶天使将来在火湖当中受刑罚被毁灭的情况，圣经当中早有明确的预言。启示录预言当中告诉我们，他们要在基督复临时候，基督复临时候开始的一千几年之后被丢在火湖当中受刑罚而毁灭。可以看启示录二十章七到十节、十一到十五节。由于撒旦、恶天使以及每一个人所犯的罪恶大小各有不同，因此他们将要受的刑罚的轻重也是各有不同的。有些罪恶轻的人如树叶枝条一样在火湖里面很快就被烧掉了，也有些罪大恶极的人如同树干一样要在火湖当中遭受多着的痛苦。启示十四章十到十节、十一节。至于恶天使，也就是这个鬼魔，以及鬼魔的首领撒旦，更要好像树根一样，那在火湖当中忍受最长时间的痛苦。但是最后呢，这个撒旦恶天使也将要和恶人一样，都要被焚烧成灰，永远毁灭。先知的预言当中明确地提到这件事情，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一无存留。他们必如灰尘，原文是他们必成为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可以看马拉基书四章一到三节。预言当中所提到的根本是代表撒旦，因为撒旦是罪恶的创始者，为重罪之根，万恶之本，也为一切犯罪作恶之人的父。约翰福音八章十四世纪。枝条是代表一切跟从撒旦的人，枝条和根本怎么样在烈火当中先后被焚烧尽尽成为灰尘，照样恶人、恶天使和撒旦也要在火湖当中先后被焚烧尽尽成为灰烬。关于撒旦的毁灭，圣经当中还有特别明确的预言，在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六到十九节当中明确的指出，虽然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摔倒在地，我是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管这种经文详细内容可以自己参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六到十九节。